第46篇出熟的果子。在启示录12章，我们看见了清楚的意象，有一位宇宙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并且与一条大龙对抗。我们对这个意象都有深刻的印象。在13章，我们看见两个兽，一个敌基督和一个假申言者，他们要和那龙撒旦合作来反对神，阻挠神经纶的完成。接着在14章有更重大的事发生，在这里不仅有出熟的果子，也说到出熟的果子被提后所发生的事，就是永远福音的传扬、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和对兽和兽像并受其印记的警戒和大灾难中的寻道。此外，14章还说到庄稼和大酒渣。14章说到四大类的事：出熟果子的被提、出熟果子被提后所要发生的事、庄稼就是大体信徒的收割，以及大酒渣就是地上恶人的收割。所以这一章启示在末期地上还活着的个人要如何的受对付。地上的人要归为两类，属神的子民和不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又包括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就是敬畏神的犹太人。这一章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因为在7章那144000个蒙拣选以色列人受印记的意象已经将以色列人包括在内了。这一章揭示神如何对待他子民中的基督徒。他子民中的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大组。出熟的果子就是那些早期成熟的人，而庄稼就是那些晚期成熟的人。在出熟的果子被提之后到庄稼被提之前，有四件大事要发生：永远福音的传扬、大巴比伦的倾倒，也就是宗教巴比伦、罗马天主教的倾倒、警戒对兽的敬拜，以及大灾难中的大寻道。在收割庄稼之后，基督徒的情形就要完全清理了，但那些不属于神的人仍要留在地上，他们未被看作神田地里的麦子，而被看作长在邪恶田地里的葡萄。这些葡萄都要被收集在大酒渣中，为主耶稣所踹，到那时全地就都要清理了。因此启示录14章是极其重要的一章，启示地上个人的光景要如何的受到对待。神是智慧、公义和主宰一切的，因着他的智慧、公义和主宰，他就要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来对待地上每一个人，赞美他。圣经中的预言只是原则，并没有说到细节。主若把要来的一切的细节都告诉我们，圣经就有好几千页，我们也无法携带在身边。我们感谢主的智慧，我们已经指出尼布甲尼撒王在梦中所看见的大人像，代表从巴比伦到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与其十国的一切世上的权势。头表征巴比伦，胸膛和膀背表征马代波斯，肚腹和腰表征希腊，双腿则表征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分为两部分，就像是大人像的两腿所表征的，这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小罗所指的时期很含糊，现在我们正活在这个含糊的时期里。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就造成了一段的空隙，但这时罗马天主教来填满了这个空隙。当这段漫长的空隙时期到达尾声时，罗马帝国要复兴，总结为十个国，就是大人像的十个脚趾头所表征的。按照但以理书二章，这十国要被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砸碎，这块石头就是基督，他要从诸天之上而来，击打整个大人像，包括从尼布甲尼撒到最后一位该撒之间的一切。神凭着他的智慧，用人体的像清楚地描绘出属世权势的各个阶段， 这就是圣经里预言的方式和原则。从某种意义说，圣经里的预言是很简要的。至于神子民的背题，其原则也是一样。得胜者的背题与大体信徒的背题不同。我们在第29篇和30篇信息里已经把背题这件事说过了。根据这两种背题的原则，我们现在来看出熟的果子。在四节里所提归于神和羔羊的出熟果子，乃是神农作物中最早成熟的一批。这些早期的得胜者在神的田地里是出熟的，因此他们要在庄稼收割以先被收割，做出熟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以后到了14和16节，庄稼才被收割。这就是说，得胜者要在庄稼收割以先被提到诸天之上，正如美地的出熟果子要在庄稼收割以先被收割，且被带到神的殿中。6到13节所记的事都是发生在大灾难期间，这清楚的指明且有力的证明，首批得胜者就是1到5节所说的出熟的果子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14到16节的庄稼包括大体的信徒要在大灾难的末了被提。一节说，我又观看，看啊，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还有144,000人。已过有许多圣经教师曾经争论，究竟这个数字是实际的还是象征的呢？有人说这个144,000不是实际的数字，另外有人说2章3章里的7个城市如何是实际的，那么144,000也必是实在的数字。这数字必是实在的数字，但具有象征的意义。数字是实在的，却有属灵的意义。我们可以运用某一个原则来了解这一个数字的属灵意义。144,000是12×12的1000倍。12是神永远行政里完整的数字。144是12×12，表征完整的完整，最丰满的终极完整。这里是这个终极完整的1000倍。12这个数字不是6+6，乃是3×4。我这样说不是随便或没有根据的。圣经的数字12是3×4组成的。新耶路撒冷是一座12的城，12根基，12使徒的名，12个门，12个天使，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12颗珍珠，12个月，12样的果子，城墙高144肘，其长宽是12,000斯泰迪亚。从每一面来说，新耶路撒冷是一座12的城。我们从新耶路撒冷城有4面，每面有3个门，就可以知道新耶路撒冷的12是3×4组成的。无疑的3表征3一神。启示录21、22章所描绘的新耶路撒冷启示了3一神。在22章1节，我们看见神和羔羊的宝座，从这个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这里我们看到父子灵将自己分赐到城里，这就是3一神。这城的本身代表神的造物，这由4所表征。在新耶路撒冷里不是3+4，乃是3×4。今天我们的数字是7，比如7个召会、7个灯台，但在永远里我们的数字将是12，是3×4，表征3一神与人调和。因此12表征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何等的奇妙！这个调和是为着神经纶的完整，为着神经纶行政的完整。所以12这个数字指明神为着完成他经纶之行政的完整。在启示录14章里不是单单12这个数字，它乃是1000个12×12。12×12的意思是在神经纶中的行政中完整中的完整。这就像歌中之歌、祖中之祖、王中之王等称号一样，12×12的意思是完整中的完整。这个完整不是暂时的，乃是永远的。 这是神为着完成他经纶之行政的完整。新耶路撒冷要向全宇宙宣告，神所救赎的人是十二中的十二，是完整中的完整。我们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将是神行政中的完整，为着完成神的经纶直到永远。启示录十四章有一千倍的十二乘十二，有一千倍完整中的完整，这就是十四万四千这个数字的属灵意义。这十四万四千出熟的果子，就是那些完成神永远定旨的信徒。我们现在有幸站在那许多走在我们前面的伟大教师的肩头上，我们要为着他们感谢神。我们所看见关于这数字的意义，乃是根据他们的领会。不过主向我们显示的，比向他们显示的更多。十四万四千虽然是实在的数字，却有属灵的意义，指明每个活着的得胜者，都是神行政之完整的一部分，为着来完成神的心轮，直到永远。做活着的得胜者是一件大事，做出熟的果子，就是为着神行政的完整，以完成神的经纶直到永远。三节说，这十四万四千人是从地上买来的，这证明他们已不在地上，乃是被提到诸天之上了。在第一到五节的时候，出熟的果子已经不在地上了，因为他们已经从地上买来了，他们是羔羊的血所买回的，并且已经从地上被提到了天上。四节说，出熟的果子是从人间买来的，这指明他们不在人间，乃是在诸天之上。出熟的果子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一节里的锡安山不是地上的，乃是天上的。那些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人，是在敌基督迫害宗教之前就被提到诸天之上的。在他们被提之后，敌基督要逼迫人，强迫人拜他。从这个事实我们得知，活着的得胜者是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了。一节也指明这十四万四千人额上都写着羔羊的名和父的名，这表明他们与羔羊和父是一，属于羔羊和父。羔羊和父的名写在这些早期得胜者的额上，与那些拜兽的人额上写的兽的名相对。三节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释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十四万四千人在宝座前，并在释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新歌。除了这出熟的果子之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因为别的人都没有这不可缺少的经历。歌总是出于经历，你若没有经历，你就没有可唱的。因着这十四万四千个得胜者对基督有特殊特别的经历，他们便能唱别人所不懂的歌。有些基督徒不懂我们所唱的歌，他们觉得这些歌很奇怪，但我们要说这些歌甘甜又美味。每次唱到某些诗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要发疯，但是那些没有经历的人却完全不懂我们在唱什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学唱这十四万四千人所唱的歌。二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众水表征声音的轰浪，大雷表征声音的庄严，琴声表征声音的悦耳。大雷的声音庄严，使撒旦惊怕。既然那日十四万四千人的歌声是喧闹的，今天我们的歌声岂不也该喧闹吗？我们唱得越喧闹越好，宗教徒当然会定罪我们。这十四万四千人的歌声听起来有几分像尼加拉瓜瀑布的声音。事实上，我信那声音要大，并且要好几倍大于尼加拉瀑布的水声。今天基督教是又使臣又规矩，但我们该喧闹而不使臣。不过我们喧闹的歌声不该是一种外面的表演，而该是发自我们的灵。 诗篇至少有八次告诉我们，当向神欢呼。这喧闹欢呼的声音该从我们的灵里自动的发出来。当我们对主满了甜美的经历时，我们的灵就要满溢出来。唯一能表达我们喜乐的方法就是向主呼喊。尼加拉瓜瀑布水满时冲击力很大，所发出的声音就不是一种表演。我们聚集的时候也该这样。我们只有经历过了才能了解。我能够见证说我已经经历过了。有时候当我们在灵里响起了喧闹的声音，唱诗赞美主的时候，甜美的音乐就从这个喧闹的声音里产生了。你若经历过，你就能阿们我所说的，但这却冒犯了那些不能忍受这欢声的宗教徒。然而这不是我的做法，这是主的做法，圣经的做法。今天你若不这样操练你自己，将来你还是要学，还是要操练。四节说，出熟的果子未曾与妇女在一起受到玷污，他们原是同生。就如人争论十四万世间这数字实在呢，还是象征的？这一节所说的同生也曾经引起争论。按照这一段圣经所载，这十四万世间活着的得胜的都是同生。有人就说这是实在的同生，也有人说这是属灵的同生。这里的同生该是主在马太福音19章11到12节所说的同生。然而同样的原则也可适用于姊妹。同生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该接受任何属地事物的玷污。我们若只照字面来看，那么所有的姊妹都不包括在内了。但是把姊妹排斥在这些活着的得胜者之外是不对的，也不合圣经的。为了做活着的得胜者，我们必须蒙主恩典的保守，不受任何的玷污和污染，像童女一样的活在地上。在世人的眼中，我们看不看电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在得救的人看来，我到电影院看电影则是一件严肃的事。我若是去了，我就受到了玷污。我们必须过童生的生活，过贞洁的生活。我之所以不抽烟也不喝酒，是因为我不愿意被玷污。有时候弟兄给我一杯啤酒，我总是拒绝。多年来主的怜悯和恩典一直保守我，我不愿意因喝啤酒受玷污而把我自己贱卖了。虽然喝啤酒并不是犯罪，我却不容许喝啤酒玷污我的童身。但是对这样的事，我也不是墨守成规。我能够坐在喝啤酒的弟兄们中间而丝毫不受搅扰，这完全不是墨守成规的问题，这是我们有心愿为主保守自己贞洁的问题。我们都必须说，主耶稣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愿意为你保守童身。主啊，我不要受任何东西的玷污或污染。主啊，我愿意为你保守我自己。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天天这样祷告。我真是何等的感谢主，他答应了我的祷告，保守我。过去这些年来，在我的旅行中，我曾处在种种不同的境况里，中间有极多的试诱，但是即使在那个控告者面前，我也能够见证说主的恩典保守了我。有许多旅馆的房间里都装设了电视机，然而主能够为我做见证，我从来没有开过电视。看电视并不犯罪，但是看电视会使我受到玷污。当我在房间里的时候，我便说，主啊，我不要受玷污，我要为你保守童身。主啊，我不是为了电视来到这个城市的，我到这里来是为着你的见证。我知道弟兄姊妹看不到我在旅馆里房间做什么，但是魔鬼撒旦能够看见。我若开了电视，我为着主耶稣的见证就没有力量了。但因着我的良心见证我没有受玷污，我为主耶稣保守了童身，所以我的说话是有能力的。今天如果我们把主的救恩弄成律法，那我们就太可怜了。 我们绝不要说因为教会不许可我做某一件事，所以我就不做。这真是何等可怜的态度。对我们而言，这不是守法的问题，乃是对主心爱的问题。我们爱主耶稣，我们愿意为着他保守自己，如同贞洁的童女。每逢我到百货公司的时候，我便仰望主，保守我不被玷污。这就是做童女的意义。无论是弟兄或姊妹，都能够为主耶稣做童女。你若这样向主祷告，渴慕生活如童女，那么你身上所有的臭虫就都要践踏在你的脚下。这就是做活着的得胜者，做出熟的果子的路。你也许不了解启示录12章的得胜者与14章的得胜者有什么不同。启示录12章有男孩子，14章有出熟的果子。在论到12章的几篇信息里，我们清楚看见男孩子是为着与撒旦征战并击败撒旦，因此男孩子是为了对付仇敌的。出熟的果子不是为了征战，出熟的果子乃是为了叫神和羔羊得着满足。神和羔羊需要享受，我们这些活着的得胜者要做出熟的果子，满足他们要得享受的需要。男孩子要在仇敌身上执行神对他的审判，把在天上的仇敌魔鬼摔下去，这是男孩子的功用。但在诸天之上还有另一个需要，神必须得着满足。神乃是切望尝到出熟的果子而得到满足。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主主宰的智慧。历代以来，死去的得胜者要成为男孩子，作为战士。虽然我们活在地上的人也必须与仇敌征战，但是不必一直与他征战。你对撒旦传讲了一会儿之后，就该忘记撒旦。仇敌是很狡猾的，你一开始向他讲道，他就要引诱你不断地向他讲话。他要说，我的冷皮是很厚的，没有羞耻感了，我很乐意一直听你对我讲道。他这样做就是要使你分心不爱主。所以你对魔鬼讲道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该说，魔鬼，我没有时间再和你在这里讲了，我要用我的时间去告诉我的主，我何等的爱他，我要与我的主亲密的在一起。撒旦，你是主的仇敌，也是我的仇敌，我对你讲的已经够多了，走开，现在是我与主享受蜜月的时候。你要学会用这个策略，不要花太长的时间对撒旦讲话。你讲了一会儿就该停下来，把你的时间用来爱主，对主说，主啊，我注视你，与你交谈是我所享受的。主，我要使你满足，与你是一，我要停留在你的面前。我们都要学着花时间和主耶稣有亲密爱的关系。你若从来没有和主有这样的时间，你就有所缺欠。仅仅不犯罪还不够，仅仅很好也不够，我们必须和主恋爱。虽然我不喜欢恋爱这个词，但我不得不用。我们都必须和主耶稣恋爱，对他说，哦，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因为我爱你，主啊，有些事我就不去做。这是做活着的得胜者的路。主固然需要男孩子去与他的仇敌征战，但他更需要出熟的果子，他的爱人做他的满足。在预表中，出熟的果子不是带到农夫的家中，他乃是带进神的家里，神的殿，做神的满足。主耶稣做出熟的果子也是这样。在主复活的早晨，他不准玛利亚摸他，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主好像说，不要摸我，因为我必须将我复活的新鲜献给父，我父必须首先尝到我复活的新鲜。我们都必须学习在新鲜亲密爱的关系里将自己献给主，做他的享受。如果你只是因为害怕而不做某些事或不碰某些事，你就不是在主爱的水平上来爱他，乃是在最低的水平上。我们必须是在最高的水平上，不是因为害怕 才拒绝做某些事，我们乃是因为爱主而不做。姊妹们渴望和丈夫在一起，而不是回家和父母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爱他们的丈夫。照样，因为我爱主，所以我制止自己不做某些事。我有自由做那些事，并且做了也不是犯错。然而，只因我爱主耶稣，我就不愿意做。这就是这段圣经的真正意义。我们必须跟上四节的原则，这原则乃是，我们就是弟兄姊妹都一样，必须持守我们的童真，仰望主借着他的恩典，为着他自己的缘故保守我们。我们不该只是暂时，也该是出熟的果子，就是那些较早成熟使主满足的人。我们需要说，主啊，为着使你满足，我要早一点成熟。主啊，我不在乎我的背蹄，我只在乎你的满足。我要被提到诸天之上使你满足。主，只要能够让你满足，我无论在地上或天上都可以。这是活着的得胜者的态度。因为对出熟的果子来说，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被提。圣经只告诉我们，这144,000出熟的果子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我们已经指出，这必然不是地上的锡安山，而是诸天之上的锡安山。如果你也是活着的得胜者，被提与否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差别了，因为你已经在主的同在中。被提对你并不突然，你是在地上或在他的同在，或是在锡安上与他同在，对你都没有两样。当你到了那里也并不感到惊奇。你若说，哦，我竟在这里与主同在，我竟在他的面前，这就错了。凡被提做出熟果子的人都不会有惊奇的感觉，他们反倒要说，主啊，多年来我一直与你同在，主啊，无论我是在安拉罕或是在三层天都没有差别。对局外人来说，你能站在锡安山是一件惊奇的事，但对你而言不该如此，那该是平常的经历。今天做妻子的若和丈夫分别多年，等你再看见他时，你一定会激动的发狂，但你若经常与他同在，你就不会这么发狂。你是真的爱主吗？此刻你正和他有亲密的交通，在他里面蒙保守如贞洁的童女吗？你若是这样，被提就不是令你惊奇的事，而是一个平常的经历。虽然这些论到出熟果子的经节是指一种被提，事实上这些经节并没有说到任何有关被提的事。圣经告诉我们男孩子被提了，但圣经却告诉我们出熟的果子是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你若问他们什么时候到那里的，他们也许要说，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已经多年了，我们活在这种光景中已经很久了。这就是活着得胜者的被提。这些乃是出熟的果子，满足了父神和救赎羔羊的饥饿。神农作物中最早成熟的一批，不是为了征战，乃是为着神的满足。五节说到出熟的果子，在他们口中找不着谎言。谎言是撒旦的彰显和代表。魔鬼是所有说谎之人的父，说谎是从他而出。在得胜者口中找不着谎言，指明在他们的表现里丝毫没有撒旦的成分。我们若过一个爱主的生活，谎言和虚假就不会从我们的口中出来。我实在是不愿意说，但是在我多年教会生活的经历里，我深受那些真基督徒的谎言之苦，实在是羞耻。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主的恢复里，我们的口中不该有谎言或虚假。我们说是就是是，说不是就是不是，若不能清楚地确定是或不是，就不该说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运用智慧闭口不言，好使我们的口不出谎言或虚假。 我们与撒旦这说谎者并一切谎言的源头无份无关。五节又说，出熟的果子是没有瑕疵的，这指明他们没有斑点皱纹，在神的圣别里是完全的，是绝对圣别归神，完全被神浸透的。这十四万四千出熟的果子，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不是羔羊跟随我们，乃是他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我们都必须学习这个功课，他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